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成长大不同的来到了自古英雄出少年的第三集，我们要来讲讲以撒。在圣经当中我们曾经讲过他的记录特别少，我们只知道他可能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的富二代，其他的好像关于他的这个人生记载的太少，人生美满。可是呢在我们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却要来讲一讲以撒，其实也是一个信心的榜样。
没错，以撒这一个人物呢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正儿自己也特别喜欢，我觉得他是九亿美少女的梦。不单单是因为刚刚木心用几句话简单粗暴的把他形容了什么富二代啊、美少男啊、什么安静啊之类的，更重要的是他是从小就展现出了一种优异的信心和顺服的一个榜样。他的形容很简单，没有那么多的反叛啊，也没有那么多的浓笔重彩的去形塑他这个人，真的也是因为他整个人生都是一个以柔和谦卑的一个状态活出来的。而且呢他的人生呢非常的简单，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会看到无论他的婚姻还是他与父亲或者是他与孩子的关系呢，我们知道里面当然有些家族的遗传啊，有些小毛病啊，可是他真的展现出了一个上帝所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尤其是他少年的时候。我们知道以撒他是父亲挚爱的，因为父母亲呢是在真正的老来得子，还不是花甲得子，
是
百年得子，90岁了以后才生出这样的一个宝贝的孩子，而且是他们的长子。所以大家可以想到他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亚伯拉罕本来就是信心之父，他的父母亲两个人都在信心里面生了他，所以以撒是从信心而来的，从神的应许而来的。这个孩子本身就充满了人与神对他喜爱和恩典，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我们却看不到骄纵，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非常柔和谦卑的一个孩子。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呢？就是非常著名的历史的记载，亚伯拉罕献祭了，亚伯拉罕接到上帝对他的一个命令说要让他去献燔祭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是毫不问理由就这样带着孩子去了。他心里面对神是充满了信任，他也知道神是慈爱的。我相信以撒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看得到的，他一定会一开始就会问说，爸爸，那我们是不是忘记带献祭的祭物了？因为他从小到大看他父亲做这一些敬虔的礼仪，他一定是在旁边的。因为以色列人的文化就是长子从小就要跟着父亲学习这一些祭祀的礼仪，所以以撒一定不下一次的问过父亲说，父亲，祭祀的东西在哪儿？哎，我们一切都备齐全了，你上山的时候不要忘了把祭物带去啊，肯定啊。那亚伯拉罕呢一定是一次又一次跟他孩子说，你放心，不要担心。但是每一次我也想到亚伯拉罕他心里面会不会有挣扎呢？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亚伯拉罕二话不说的这么去做的时候，对以撒来讲持续不断的看到父亲的沉着冷静，在神面前并没有哭嚎啊，一路的好像我舍不得你啊，通常我们都会这样，
是
吧？
是是是，
我们会一直跟神去挣扎，一直跟神去摔跤，但是以撒看不到父亲这样，所以他呢也没有表现出来惊慌失措，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恐来。
在创世纪22章6-8节呢，其实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个过程。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的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两人同行。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两人同行。我记得我们在查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小组里面的大哥特别的搞笑，他说这事儿神做的不地道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也是初信徒，他说要是我肯定把刀一扔，杀我儿子怎么可能，你杀了我先啊！而且最主要的是这个大哥还说了一句话，这以撒也不是个人呐，他怎么能够这么淡 淡定呢？要是我儿子，估计这个时候早都已经躺地上耍赖，或者撒腿就跑，追都追不回来。
对，
不过这是一个人的正常的反应。大家想一想，就像珍儿姐刚才所说的，伊萨从小就看自己的父亲献祭的整个流程，他清楚的知道没有羔羊没有办法献祭。那这个时候，父亲把柴放在他的身上，而手里只有刀和火的时候，他作为一个少年，他应该最起码从理智上面已经意识到说，有可能我就是那个羔羊。可是这个时候，他却淡定的与父亲同行，而不是转身就跑，或者说跟他的爸爸开始来讨价还价。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以撒身上的一种沉稳，一种少年老成。
我相信他可能没有想到他自己是献祭的祭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按照神的心意在献祭的，当地呢只有那些异教会有献人为祭的习俗，所以以撒呢，我相信他并没有一种想法说自己要变成祭物了，他仍然是完全的笃定的相信他父亲所说的，说神必定会预备，自己会预备，所以本着信心，他不是出于恐惧。如果他真的相信有可能自己会献祭的话，我相信没有人，对，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而且甚至他可能会跟父亲争论说，不对啊，我们的上帝应该不会接受以人为献祭的。所以我相信说他们一直以来呢是按照神的心意献祭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在看到这父子两个的对话的过程，我们真的看到了一个非常和谐的，非常相爱的，非常有信任的一个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在我们青春期的少男少女的身上呢是很少能看到的，因为他们最擅长做的事情就是与父母亲争论，哪怕跟他们无关的事情，他们也想要一定要争赢父母亲的。所以其实从年少的以撒的身上呢，我们却看不到一般的青少年的青春期反叛的这个样子。所以其实以撒的美好就在于说，他完全的信靠他的父亲是爱他的，完全不怀疑这一点。他的父亲呢，也完全信靠上帝是慈爱的，所以他们在整个同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还二人同行。我很喜欢这四个字，二人同行，不是一个你追我赶的，不是一个心里面害怕的各怀鬼胎的那种心里面打着嘀咕的这种过程，而是赤路敞开的二人同行。我觉得实在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家庭关系的一个图景。可是为什么我们现代的人没有，或者说在其他的有青少年的家庭当中很少有呢？首先就是信任破坏了，我们很难去相信说父母亲绝对的爱我，他不会害我，对吧？这是一个孩子们很需要去了解的。我每次对我的孩子说，就是你要相信爸爸妈妈爱你，如果你相信我们爱你呢，我们所说的话你就不会打问号，你就不会总是想要跟我们去别扭着，想要跟我们去争论，想要跟我们去一争高下，想要让我们觉得你比我们更有智慧。在以撒身上呢，我们会看到他的顺服是基于，当然他本身自己的性情里面也有很多的柔和，很多的谦卑，很温顺的形象。可是呢，也看到了亚伯拉罕对他的孩子，你会发现虽然他爱他，但他不宠溺他，
不娇惯。
对，他是老年得子啊。通常我们就会看到，在我们周一的解经大不同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雅各对他的孩子就不是这样的，对吧？极其的宠爱。但是亚伯拉罕跟撒来两个人呢，却不是这样对他们的以撒。
而且我看到了尊重，因为当以撒叫他的时候，他说我儿，我在这里。那大家知道我在这里这个词呢，撒母耳对神会说啊，我在这里。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尊重的状态，就是我愿意在这里等候你，我愿意在这里听你的命令，我愿意在这里听你跟我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其实这也给我们青春期的父母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也要尊重我们的孩子，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们已经认为自己成人了，他们认为我的世界我掌控，我的世界以我为中心的时候，父母不能够再像小的时候一样，我让你吃你就得吃，我让你换衣服你就得换衣服，我让你洗澡你就得洗澡。父母已经必须要完全的从那个控制和辅佐的状态当中退下来，变成一个尊重哈。前两天我们在听珍儿姐的门训的内容呢，有一期就讲到了说，你们家是不是经常争吵啊，你们怎么样来改变方式啊，借着门训的时间就有个特别美好的一个谈话，我们就彼此提意见。孩子，你觉得妈妈的问题在于哪里？妈妈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你觉得爸爸的问题在哪里？爸爸觉得你的问题在哪里？结果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女儿有一句话我觉得其实特别的点醒我，她说妈妈，其实我知道你什么都是为我好的，但 但是你不能够要求我按照你的想法去做。那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在高中选课，我就跟他说呢，我说这个你看中文你就不要选了，中文你已经会了，你不用选中文，你就选一个西班牙语啊。你看中文英文西班牙语你都会的话，你走遍全世界都不怕，找工作全世界的企业你都能找啊。这你看这是出于一个老母亲的这样的一个建议。结果我说了一遍呢，我女儿第一次就说啊，妈妈我不想选西班牙语。过了一会儿我又说了一遍，后来孩子就开始掉眼泪了。我说我又没批评你，我只是建议你。然后他说你已经说太多次我有压力。然后那一天在门训的过程当中，孩子就拿这个例子告诉我说，妈妈你看你是对我好，可是我觉得我今年不需要花时间在语言这门功课上，因为我的中文已经可以达到考试就过，不用学我就可以拿到分数了，我这样的话就可以节约更多的时间在我其他的科目上面。我说哦，那妈妈没有意识到。所以当时孩子给我提的意见就是，妈妈下一次当我说 no 的时候你就不要再逼迫我，因为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什么。你看其实当我们学会尊重孩子的时候，孩子就愿意用一种更尊重我们的方式跟我们沟通。我跟我的女儿开玩笑，我说哎呀感谢周阿姨今天这个题目，让我们有一次美好的交流，也让我意识到哦，原来我在孩子眼中是怎样。
真美这个见证。哎，我们真的是发现哈，如果我们想让我们的孩子自古英雄出少年的话呢，我们就要知道这个少年人他的父母亲在背后他的生命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影响力的。你怎么样去对待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会在他慢慢进入青春期发掘自己的个人的定位，去了解自己的个人身份的时候呢，他能够追溯在过去的十几年你是怎么对待他的，他对人要以什么样的信任呢，尊重啊。还有就是刚刚木星所分享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虽然我们的的确确有一个从小到大被父母亲带大的这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不按照他是一个人这样的去尊重他爱他的话呢，我们就会有出入，会有失落感。因为很多的父母亲都是受不了，说哎，这么小
以前挺听话的，
对啊，为什么现在
叛逆的要死
他就跟我顶着干呢，为什么呢？你就不想想说一岁有一岁的样子，三岁有三岁的样子，十三岁当然有十三岁的样子。只要我们按照他是一个按照神尊贵的形象所创造的人，那么他一岁的时候也是一个人，他十三岁的时候当然也是一个完整的人。他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小婴儿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去虐待他也好，去不尊重他也好。所以我们甚至在讲到家庭性教育的时候就告诉父母亲说，你不要因为孩子们还没有羞耻感的时候你就不尊重他，比如说上洗手间或者在哪里你就给他露天就上了，所有的人都看着他的光溜溜的小样子。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按照上帝那荣美的形象去尊重这个孩子。当然他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感觉不到那种安全被爱尊重，以撒的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不仅仅被父母亲爱，他被父母亲看重，同时呢父母亲与神之间那一个一对一那种不可侵犯也不会颠倒的关系呢也深深影响了他。
是，
所以今天当上帝要亚伯拉罕去献祭的时候，以撒他在其中不与父亲去 argue， 他甚至二话不说当父亲把他捆绑了放在台上。请问一个青少年该有多大的力气，他父亲已经老迈了，他完全可以挣扎，完全可以抵抗，甚至可以反过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的儿女其间可以伤害自己的父母亲的，
是，
但是他不但没有，他完全任由他父亲坐在他身上。所有这一切呢也让我们看到了预表基督后来在他的父神把他作为羔羊在十字架上，当然是他自己完全的自愿，可是当父神做了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也二话不说。
所以弟兄姐妹们，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到了青少年他们的自主的意识的同时，也让我们要警醒哈，我们做父母的如何去像亚伯拉罕一样做一个信心的榜样，又如何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尊重自己的孩子。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